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场，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，接演因果报。上文书怎么讲到，大少爷由上心来到了老丈人家，要登门赔礼道歉。一进大厅，扑通跪下，磕头如鸡奔碎米，往上叩头说：“小婿叩见岳父。”老头这会儿腾腾就上来，呸！谁是你岳父？滚了出去！啊，你当初耍钱输了，把我闺女卖了啊！今天你来，你说是我姑爷，凭什么呀？人家说着在理呀，这儿急了，滚了出去！姑奶奶站起来了，您别着急，伯父大人，稍安勿躁，气坏了身体可不成啊！我知道他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今天登门赔礼，让他把话都说了，说完之后杀剐存留，任凭于您。老头坐这儿堵着气，哼，有话你说。是岳父大人，我对不起您，我错了，我妄读了诗书，我不够这一撇一捺，读圣贤书做仁义事我没有做到。想当初我父死在外边，家里边就是我们哥俩跟我娘过日子，是我不该听信旁人的闲言碎语，非要闹着分家。家分了之后，他们又教我耍钱，我这才一输再输。哎，我那贤惠的江氏贤妻，我就能说她是亘古一人呐，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。可是我鬼迷心窍，我输了，我把她卖了。也是我那贤妻真是烈性贞洁，道德送阎王府上，拔下簪子就要自尽。我是没办法逃离了番禺县，苍天有眼，给我一个报应，沿街教化我，沦入乞讨之中。这后来几经辗转，我这才回来。我回来不为别的，我不为了苟延残喘，我是回来赔礼道歉。我对不起很多人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对不起我媳妇儿，吃苦受罪都有她，享福没有她。您这家里边锦衣玉食，到了我那儿跟着我受罪，他没叫过苦，他没喊过累，对我的母亲比对的亲娘都要好，料理家务照管我的兄弟是我禽兽一般的。我今天来不为了别的，我给您这赔礼道歉，我登门谢罪。您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哪怕您今天杀了我，我也绝没有二话。岳父啊，我错了，我是任凭您处罚。跪在这当当磕响头，顺着脑门上哗哗的流血。老头坐在这开始不爱听，但听他一边说着一边哭着，回头看了看，一瞧这孩子眼泪满脸都是，脑门的都磕破了，都流血了。人的心呐，都是肉长的，坐在这儿啊也跟着流眼泪，擦了擦。小奴才呀，小畜生，你说你怎么就不学好啊？有好日子你没好过，你个混账啊。他这几句话扎心窝子一样。哦，大少爷跪在这哇哇的哭啊，大老爷们哭得跟孩子似的，撕心裂肺，光光的磕头啊。姑奶奶也哭，一撩罗裙跪倒在地呀、啊。 老爷子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们是给您赔礼道歉来的，我们知道我们错了啊。今天来说句良心话，什么都不为，只要能让您心里痛快痛快，我们就比什么都强。老头坐在这儿，这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流，仨人哭了一块儿，就听着屏风后边有人是失声痛哭。谁呀？江氏夫人，就是大爷的这媳妇儿，老头的闺女。刚才他们一来呀，早有丫鬟报信儿，说小姐家来串门的来了。哦，谁呀？这叫上心啊！当时就愣了，怎么呢？自己的丈夫来了，是恨他，他有不成才的地方，他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。但是今天他来了，突然间心里边咯噔一下。啊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特别想见他一面。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嫁，其实心里还想着他。他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可是他有好的地方。而且他不是生下来就混蛋，这是有坏人挑唆，让丫鬟扶着自己到屏风后面偷偷的观瞧。站在屏风后边偷眼一看，跪在那儿那个就是自己的丈夫，这眼泪就下了。哎呀，冤家呀，冤家啊！就是因为你闹得咱们啊这个家都不像过的了。站着看着也恨他，可听他这一说，啪啪一磕头，顺脑门都是血，又心疼了。老头也哭，那姑奶奶也哭。哎呦，僵尸眼泪止不住，开始还捂着嘴，到最后是放声痛哭。前面也听见了。大爷站起来，气呀，是你吗？打屏风后边僵尸转出来，夫妻二人四目相对着，眼泪就止不住了，往前来啪的一下搂抱在怀。大爷哭了都快背过气去了，哎呀，气呀，我就没想到啊，我今天又能看见你，我错了，我是登门赔礼，见你一面我这辈子死不足惜。得嘞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，气呀气呀，我对不起你。一回头拿着脑袋要找墙角的柱子，呼，僵尸也拦着，老头也站起来了，姑奶奶过来也拉他，一瞧是真心实意要寻死，大伙这才劝啊，劝好了坐在这儿。老头叹了口气，哎，我呀该你们的，行啊，说一千道一万的，你们夫妻能互相的没有隔阂比什么都好。我得先问我闺女，她今天来了，我问问你打算如何。哎呀，姑娘说，我得问问她，你来是只是赔礼道歉吗？大爷说，哎呀哎呀，我何尝不想把你接回去，我不敢呢。如果说你能饶了我，愿意跟我回家，你就是我救命的菩萨。那就得了，话说到这份上也没别的事了啊。老头说，那得了，我这也算是踏实了，这么大一姑娘跟家搁着也不是事儿啊。你们要能够奉还朝，完璧归赵，好好过日子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嗯，来吧，给姑娘准备应用之物啊，来吧，送他们回去。呼，安排轿子，准备衣服，准备东西啊，三口人又回了家。呵，回来之后我把老太太乐他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老天爷睁眼，我这好儿媳妇又回来了。呵，搂着儿媳妇就哭啊，僵尸也哭，娘您挺好的吗？我可想您，我知道闺女，哎，我对不起你，哎，呼，一家人又哭了一半。哭罢多时，这一引荐说，这个是巧娘，你二兄弟的媳妇儿，二兄弟这不是摊上点事儿了吗？充军发配啊，到山西去，现如今你回来，咱们家呢这就团圆一半了啊。嗯，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得嘞，希望你们两口子是越来越好。这算是合家团圆。回过头来再说一说充军发配的这位二少爷刺心。那一日在河南荒郊野外跟自己的大哥两人分手之后，过了几天就来在了山西太原。他是充军，充军呢 不是说给你送到这儿来继续服刑，是把你冲到队伍里边去，到军队当中去服役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充军安排在哪儿呢？太原总兵的麾下啊，来到这儿，总兵一瞧还挺喜欢他，怎么呢？这二少爷知书达理，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一聊天呼满肚子知识啊，挺好，这孩子不错，行了，留下在营房中抄抄写写。这一天圣旨传下来了，说现如今正德皇爷驾崩，新君继位，就是嘉靖皇爷啊，改年号了。朝里边发出圣旨说全国大赦啊，不管你是杀了人强盗啊，走了马的降马，一概全都免罪。呵，消息传来大伙都高兴，说之前这些个充军的呀，这些个罪名都能够去掉了，如果说再待个一年半年的，看看怎么罚落，就有可能回到原籍。而且军营里边大伙放假三天，一块喝酒庆祝，为什么呢？好事啊，那新皇上继位了，嘉靖皇爷登基，大伙放假，全营一块人呢痛饮啊，二少爷也跟这儿吃饭，这一桌呢坐这么十个人，嗯，哪儿的都有，他刚来时间不长，也不是都认识啊，来吧各位多照顾点吧啊，我先敬大伙一杯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这儿喝了酒聊聊天啊，就有那个好事的说，这小兄弟是刚来的，呵，你看我们都是大老粗啊，不老认识字的，哎，你成啊，你说你这个是知书达理的啊，识文断字挺好，那个以后你也得多关照我们啊，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，姓什么叫什么呢，您说说吧。哎，这个各位，我是广东人啊，广东广州，我是这个番禺县的人，嗯，我姓尤，我叫尤次新，各位你们多多关照。话音刚落，挨着他旁边坐着不远有这么一位猛然间就愣住了，你哪儿的人啊？啊，我是这个番禺县广东人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尤次新。尤次新，里面哥几个？哥俩。还有什么呀？我还有一哥哥，哥哥叫尤尚新。哦，你父亲叫什么？二爷心说这人很奇怪，干嘛问这个呀？您什么意思？不是。你父亲叫什么？说我父亲叫尤仲坤。话音刚落，这位手里的酒杯啪就掉地上了，眼泪哗就下来了。大伙一瞧，哟，喝多了，哎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你看了吧？这你就有这个，你看这个货，喝点酒那没人样，看你怎么了？你这是想起什么来了？再瞧这位，擦了擦眼泪，哎，我的儿。大伙一瞧，嗯，是喝多了啊，喝多了占着便宜，别说这，兄弟兄弟，这大哥喝多了。二爷拿手一摆，不对，几位别玩笑，这位一看这主这岁数啊，四十来岁，快五十了，这岁数要当我爸爸倒是对。这个您何出此言？此心呐，我的儿，我是你父尤仲坤。这话一说，这桌人全静了。啊，你是他爸爸？那么说是吗？是。上文书咱们讲过了啊，想当初镇边王老千岁招揽天下的英才，闻听人言广东番禺县有一位大才子叫尤仲坤，就派人去请他，没想到刚到江西南昌，闻听人言外边都传说说镇边王要造反，所有有关联的人都拿问在先，他可都没见过镇边王啊，就因为赶巧了，当天到的，掐尖入狱，到后来充军发配到了山西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没回去，自己是心灰意冷，往广东啊写了几封信，寄给谁呢？寄给自个儿一个好同学好朋友，这人叫韦旦啊，写了几封信说你跟家里说说，但没想到韦旦接着信都给撕了，俩人 仇人呢，他不知道，人家恨他，所以说家里没有回信。他一想啊，兵荒马乱的很乱，自个儿出来没个消息，也有可能媳妇儿就改嫁了，也就断了这个念头了。啊，一晃跟这儿待了很多年，万没想到今天酒席宴前自己亲生儿子在这儿的，所以说呀，当时坐在这儿就手都哆嗦成一个了。啊，你是我儿啊！啊，他说完了，二少可不明白，我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孩儿啊，我真是你爹。想当初如此怎么办怎么办，如此是这么回事。哦，爹您没死，我多的死了。哎呦，我的个亲爹呀，你没死你可坑苦了我喽。往前来一把搂住了，爷儿俩是放声痛哭啊，哭罢多时，老头说，你怎么回事啊，儿啊，你怎么到这儿呢？嗨，您不知道咱家里啊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。他又说了一遍，呵，爷俩这两番经历一讲，这一桌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哎呀，这是很好的故事啊，这人家是啊，大伙儿听完了也替他们高兴，今天父子爷俩算是团聚了啊。等过些日子呢，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你们还有还乡的可能，爷俩挺高兴啊。过了这么几天，哎，有一天这个太原总兵清晨起来，上司衙门加急的公文到了，让你速带亲兵护卫赶奔五台山显通寺。怎么回事呢？太上皇五台山降香，太上皇，皇上他爸爸，老皇上了那是啊。五台山显通寺，五台山是佛教圣地啊，有一座显通寺是汉明帝建的，那是佛教圣地。而且来说新君继位，太上皇要来降香，保佑江山太平，五谷丰登，风调雨顺。你们属于是地方上的官员，尤其是武官，像总兵，必须你带着兵去弹压地面，千万别出事。这儿说完了，赶紧就安排兵丁啊，带着自己的亲信，带着谁呀、啊？其中就有这位尤仲坤。尤仲坤这么些年了，一直在这儿，总兵大人十分的喜爱他，而且确实是有才，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。好多事情他给总兵出的主意还都挺好，所以总兵喜欢他，就带着他赶紧吧，安排亲兵护卫，昼夜兼程，是赶奔五台。转过天来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整个显通寺从大雄宝殿到外边人都排齐了。怎么呢？好家伙，太上皇来，这事还了得呀，呼，山上山下到处都是兵丁等着，一直等来等去，等着了金鼎年可就到了啊。打年里边下来这位太上皇，八个内侍这儿搀着老头进显光寺大雄宝殿，到里边烧香啊，磕头祈求佛爷保佑天下太平。他进去了，他往外走，在这个人群里边就站着这位尤仲坤。他可靠不了前儿，您记住了，这里边地方上的官员由大到小排班肃列，那跟着伺候着，他是最末等的人了，在兵的前边啊，在边这把着，跟着站着，离着很远，就看着这位太上皇，看着看着鼻子气儿一酸，眼泪下来。怎么呢？因为今天来的时候啊，太上皇还没到，他们先来的，这都安顿好了，他跟总兵这儿聊天啊。哎呀，说太上皇今天来，你看咱们这是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啊，这是皇恩非浅，咱们得做好这个保卫工作啊，谁也不能出错，跟这等着吧。总兵无意中说了啊，你可不知道，这位太上皇是镇边王老千岁，就是江西南昌那位造反的王爷啊。听到这儿，这尤大爷愣了，尤仲坤什么？太上皇就是当初那位镇边王吗？对呀，你不知道吧？这里边有事儿。那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事儿说来是话长了啊。当初有谗臣上本，说镇边王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起兵要造反，招揽天下的这些个能人异士。皇上挺生气，因为在皇上 正德天子的心中认为镇边王跟自己是一条心啊，说这个你不应该，你怎么能造反呢？得了，让他拿问进京，龙楼御审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正德天子跟镇边王一聊天，把所有调查的证据拿了一看呢，没那么回事，就知道是遭人诬陷，这倒这个根儿，把奸臣算是全灭了。而且来说，镇边王啊跟皇上还说了一件秘密的事情。想当初正德天子威服南巡，就是民间说的正德下江南，下江南走在了梅龙镇这儿，发现一个卖酒的女孩叫李凤姐，美貌无双。皇上走到这儿，哎呀，这个女孩太漂亮了啊，这个有一个非常高雅的词叫林姓，就是跟这姑娘睡了一觉，那皇上睡觉叫林姓。他可是走了，临走之前跟这姑娘说了，日后我接你来，但是您得这么琢磨，那是皇上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一百零八个媳妇儿，宫里边宫娥才女无数，回去他把这茬就忘了，他是忘了，人家姑娘可等着他呢。到后来这姑娘啊生了一大胖小子，可是一直等就没等来皇上，姑娘就死了。在民间管这段故事叫游龙戏凤啊，人家姑娘死了，撇下一个小子，大胖儿子，这是正德皇帝的骨血，怎么办呢？后来就有人呢把这事跟镇边王说了，王爷说皇上没溜，我们都知道，那正德天子嬉戏任性啊，很荒唐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皇上的儿子也是我朱门的后代，流落民间可不成，就派人把这孩子接来了，在镇边王府一直给养着，养大了。所以说同着正德把这事一说，正德天子哭了。怎么呢？虽然说后宫佳丽甚多，没有一个生太子的，因为这个人呐，太嬉戏任性了，所以说挺没正形，这么些个后宫的佳丽一个生太子的都没有，而且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自己也着急，你有一天我真死了，大明江山怎么办呢？哎，听镇边王一说，龙颜大悦，原来孤王还有一子啊，就在这个镇边王府里边，心里很高兴，当时就拟下了这么一份草诏，说朕要是驾崩之后，此子登基继位。过不多久，正德皇帝就去了世了，死之后就把这个孩子接到北京来登基继位，那么就是历史上的嘉靖皇帝。就这段故事在民间叫正德无儿仿嘉靖啊。所以说嘉靖皇帝这一登基坐殿，那么说镇边王的身份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太上皇，因为现在皇上是人家的儿子，你虽然说是正德之子，但是自幼是跟他长大的，所以小皇上登基先加封自己的父王是太上皇，太上皇也高兴，我儿子当皇上了，那么我要去天下名山大川佛教的圣地前去烧香祈祷，保佑我儿江山社稷风调雨顺，故此才来在了五台山显通寺啊。今天总兵一说，说太上皇就是想当初的镇边王，尤仲坤这心如刀绞啊，心说镇边王啊，镇边王，想当初您派人上广东调我去江西，说您招选天下的奇人异士，我连您一面都没见，到了江西第二天就把我掐入南监，我这一生不容易啊啊！发配在山西，我什么时候是个头，没想到今天我在这儿能看见您。所以他心里一直叨叨这个事儿啊，站这儿琢磨着一瞧，太上皇有打大雄宝殿出来往外一走，虽然说看不太真着，但是心里边难过，鼻子气儿一酸，眼泪就下来了，站这儿也不敢动，一任这眼泪横流啊。太上皇打大雄宝殿出来，一路往外走，走着走着都快到门口着了，两旁边宫娥才女这儿服侍着，太上皇无意中一回头，怎么这么巧， 就看见尤仲坤站在这儿哗哗的流眼泪儿。哎呦呵，太上皇挺纳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瞧见我他哭了呢？当时站住了看着他，他很好奇，两旁边山西省这些文臣武将这心都提着嗓子眼了，妈的妈，我的奶奶哟，心说这哪儿这么一个大爷跑这给我们惹祸来了，太上皇来了那就是我们心中的活菩萨呀，你站这儿哭我们怎么办呢？都傻了。可这会儿谁说过去来一把，不敢啊。太上皇拿手点指，你是谁？你干嘛要哭呢？问了这么一句，姚仲坤哭通跪下了。太上皇啊，哎，我是终于见着您老人家了，一个头磕在地上哗哗的流眼泪啊。两旁边这些兵丁护卫过来了，山西巡抚这全过来，这这拉下去拉下去，干嘛呀？这有惊驾之罪。太上皇赶紧摆位，不要如此啊，让他进前来，无故啼哭必有原委，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，有何冤枉，到底因为什么，你给我讲。往前跪爬了半步，太上皇啊，太上皇，您不认识草民啊，我叫尤仲坤，想当初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我是投奔您去的，您提调我到江西南昌，我未逢龙面先遭凌鱼。说至此是泣不成声啊。太上皇这心里也不是滋味，想当初确实有这么一个茬儿，我被人诬陷拿稳在京龙楼遇审，多少人因为我吃了挂烙了，我久闻尤仲坤的大名，却原来就是你呀、啊！站起身来。哦，你就是尤仲坤，好，因为孤王之过连累尔等，今日里还你蟒袍玉带，来呀，加封他广东巡抚，奉旨还乡。这可了不得，头天还大头兵呢，跟这站岗呢，就这一句话，广东巡抚，山西巡抚赶紧过来，哎呀，连兄连兄连兄，怎么呢？身份一样了。简短截说，他要没事了，二少爷也没事了，这赶紧安排一切，准备人马，奉旨还乡。消息传来之后，哎呦，整个广东都轰动了，所有人都高兴，老尤家到今天人家终于翻过身来了，就一个人不高兴，谁呀？韦诞。呵，这个老天爷太不睁眼了啊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嗯，不行，我得赶在广东巡抚回来之前，我再解解心头之恨。要说这个小人呐，有的时候他是作死，半夜三更万籁寂静，人们都睡觉了，他自己带着火种上人家家里来呀，放火烧房，嚯，烧完房他跑了，房子也点了也塌了，好在没伤人。但是转天一清理这房屋，发现这底下地是空的，撬开了石板，两大坛子金银，人家又发了财了。当天广东巡抚奉旨还乡，全家人热热闹闹的过日子。韦诞一琢磨，我跑了吧，这我没个好，跑入了深山老林，遇见猛虎，一口把它咬死，可有一样咬死没吃。有人纳闷说，老虎怎么不吃啊？您记住了，这种人呢，没人味儿。